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24号礼拜五，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今年的7月1号是香港主权移交给中共政府的25周年。不过目前中共官方仍然迟迟没有发布习近平是否会依惯例访问香港，引发了外界揣测。近日香港传媒报道说，中共领导人可能将会乘搭高铁访港，出席重要仪式之后在当日就离开。此外，7日亦都是新特首李家超上任之日。不过在此之际，香港连日来发生了沉船、断桥、火灾爆炸、大停电等多宗一系列重大事故。对此外界纷纷认为这个是极为不祥的兆头。根据香港明报报道，有消息透露中共领导人可能经由高铁访港。据悉，香港西九龙站自2020年1月30号起因为疫情关闭暂停列车服务，不过目前有警车在附近巡逻，站内有警员布防，亦都有大埔科技园员工透露话已经收到通知7日会有重要人物参观。然而就在中共领导人7日访港前夕，香港却连续发生了多宗重大事故。先是6月18号，有46年历史被认为是香港象征代表的水上餐厅珍宝海鲜坊在西沙群岛海域沉没。21号晚间又发生中电位于元朗的电缆桥焚毁，元朗天水围及屯门十多万户居民受影响。香港信报22号对此发表评论表示，经历过两年多愁云惨雾的新冠疫情，香港百废待举，奈何好消息未至，反而坏消息骤来。前日珍宝海鲜坊沉没汪洋大海的噩耗，又有元朗宏达路近朗屏港铁站电力公司设施起火爆炸，烈焰冲天导致港铁服务受阻，屯门、元朗及天水围一带大停电，沉船和火灾让不少人联想到不祥之兆。对此有不少港人表示，这样让人不禁想起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天人感应之说。敢问难道中共刚刚宣布香港的新班子就令上天发怒，沉船、断桥、大火？还有港人唏嘘表示，看到珍宝海鲜坊沉没，香港人的心都跟着这一艘船沉落，这个是否象征香港繁荣稳定的时代终结？此外，前记者吕珠玲就对此表示，当习近平访港，疫情忽然低位回升，当新班子要出场，偏偏全城讨论沉船，当你最怕21号提元朗，元朗偏偏21号停电，因为721是元朗袭击的纪念日，你以为坏事做尽不用玩？同时亦都有观察人士指出，众所周知，中共靠流民起家，暴力专政，破坏传统，迫害信仰，打压法轮功修炼者，藏传佛教、基督徒，在历次政治运动当中害死了上千万中国人。香港这一个东方之珠落入中共政权之手，自然是大不祥之事。中共宣扬无神论，亦都教人不信天意和果报，但当年中共1997年接管香港的时候，除了当日大雨滂沱，气氛压抑，移交前后还发生了一系列异象，香港主权移交时的种种天象事件，仿佛早已经预示今日香港的沉沦命运。而如今所谓的回归25周年之际，再次发生沉船、断桥的事故，让人联想到冥冥中自有天意。美国众议院军委会23号凌晨通过2023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法案要求美国行政部门应该持续支持台湾发展现代防卫军力，包括同台湾进行训练同军演、美台国防官员交流等。众议院军委会经过16小时冗长讨论和修正，终于在23号凌晨以57票赞成、1票反对通过2023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根据众议院军委会主席史密斯20号公布的草案，第1303条文和台湾相关。法案提到，当年美国决定和中国建交，是期待会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但中共对台湾日益胁迫和侵略的作为，和当初的期待背道而驰。美国政府应该建立一个跨职能团队来整合国防部的工作，以解决中共带来的国家安全挑战，而美方应该维持军力，确保中共不使用武力单方面改变台湾地位和现状。法案当中的国会意见表示， 美國應該持續支持台灣發展現代化防衛軍力，讓台灣維持充足自我防衛能力，包括透過支持台灣武器的取得，即時檢視並回應台灣軍購請求，同台灣進行實際訓練同軍演，美台國防官員交流，協助強化台灣後備軍力等。委員會在法案最後提到，支持美國國防部透過兵棋推演，來說明印太司令部行動規劃，特別是涉及台海衝突的設想，并要求国防部长在2023年3月15日之前向众议院军委会简报，说明台湾或者其他与美中战略竞争相关的兵棋推演和桌上演习。此外，委员会要求国防部长在2023年3月1日之前针对台湾陆空防御能力、改善台湾防空能力情况、美台防空系统互通性及如何支持台湾快速取得防空能力等议题向众议院军委会简报。目前美国参议院、众议院军委会都已经通过2023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之后法案将会分别送交参议院、众议院审议并表决。五月以来，中国南方广东、广西、江西、福建、湖南等多个省份暴雨成灾，仅广东一地，据官方数据显示，已经有近50万人受灾，倒塌房屋1729间，超过20万人被紧急转移。广东英德市大片区域目前正浸泡在洪水当中，一些地方已经浸到三楼。英德市居民钟女士23号告诉本台记者，我们现在在抗洪，水浸到差不多一层楼那里，现在已经第三日了。英德市阳山县居民陈先生说，他的店铺被浸到1.8米左右，政府泄洪之前没有通知民众。我间店那里电梯全部浸了，它是水闸放闸，又没有什么应急预案给我们都不知道，半个钟头就浸起来，浸完之后才通知我们。陈先生表示，当地水浸已经两三日了，却得不到官方援助，我们可以说自己靠自己努力在这里抢修，现在水电没有通给我们，政府这样我们都举手投降，他们这个应急预案一点都没有给到我们，你叫我相信政府？现在整个阳山好像垃圾堆一样，环卫工又入不到来，应急加三房又没有，好多地方没有通电没有通水，那些超市那些店铺水浸了，那些东西全部都清不走，变成卫生问题，政府无能，不要说抢修。广东省水利厅22号通报，受连日强降雨同上游来水影响，北江干流水位持续上涨，北江干流石角站23号前后出现每秒2万立方米的洪峰流量，唯有记载以来北江下游最大洪水。22号下午5点，北江干流英德站当日出现 36.1 米左右洪峰，超警戒水位 10.1 米，为1915年有纪录以来最高。此外，江西上饶等地近日亦都发生官方泄洪不通知，导致下游受灾严重，甚至有人被冲走的惨剧。根据阿富汗国营通讯社报道，6月22号阿富汗东部凌晨发生 6.1 级强震，目前估计造成至少1000人罹难，1500人受伤。今次地震是阿富汗20年来最致命的一次，政府官员表示伤亡人数可能会继续上升。据邻国巴基斯坦气象部门说，地震集中在帕克蒂卡省，位于霍斯特市西南大约50公里处，专家认为今次地震深度有10公里，但浅层地震往往会造成更大的破坏。22号强震发生之后，很多房屋倒塌受损，残骸散落至地面，民众合力将伤者送往医院，很多民众排队等着捐血给医院的伤者。自美国同北约撤出阿富汗、塔利班重新掌权以来，当地几百万人面临日益严重的饥饿和贫困，卫生系统一直面临崩溃。今次地震造成的灾难为这个国家带来了更多痛苦，由于当地缺乏重型设备，目前救援人员只能够赤手空拳地挖掘瓦砾，增加了救援难度，而缺乏物资亦都让地震之后一些灾民的处境更加艰难。 瑞士海关23号表示，5月份有超过3吨的黄金从俄罗斯运往瑞士。俄罗斯2月入侵乌克兰的时候，瑞士贵金属精炼厂停止购买俄罗斯黄金。现在瑞士主要的黄金精炼厂都没有声称对今次购买负责。购买这一批俄国黄金的买家成谜。法新社6月23号报道说，代表冶炼行业的瑞士贵金属生产商和贸易商协会在一份声明当中说，他们当中没有人对这些进口负责，协会确信没有一间瑞士炼油厂接受这批黄金。俄乌战争爆发之后，瑞士追随欧盟的决定，对俄罗斯实施广泛的经济制裁。然而到目前为止，还未有对俄罗斯的黄金购买行为实施明确的制裁，这笔交易因此并不违法。但瑞士主要的黄金精炼厂似乎都不愿意声称对今次购买负责。瑞士贵金属生产商和贸易商协会表示，来源可疑的黄金在瑞士没有地位，他希望其成员谨慎行事，如果有疑问不要购买。瑞士黄金精炼厂占全世界黄金精炼厂年产量的65%至70%。瑞士海关指出，目前的制裁包括从瑞士向俄罗斯出售黄金。自3月7号以来，俄罗斯公司生产的金条在伦敦市场上被暂停，瑞士亦都不再接受，并将俄罗斯黄金排除在贸易之外。消息说，瑞士的银行亦都不允许接收俄罗斯黄金。经济学人智库刚刚发布了全球最宜居城市年度排名，同前一年相比，今年的排名有一些明显变化。经济学人智库是经济学人姊妹组织，它根据各种因素对全球173个城市进行了排名，包括医疗保健、犯罪率、政治稳定性、基础设施等。同时一个城市的文化景点，譬如博物馆和音乐会，亦都在考察范围之内。在今年的排名当中，维也纳重新回到3年前的榜首位置。而在2021年，由于疫情引发的博物馆和餐厅关门，它的排名下滑到第12位。报告指出，在过去的两年里面，经济学人智库的全球宜居性排名主要是由疫情驱动的，封锁和社交距离措施影响了世界各地城市文化、教育和医疗保健得分。然而在我们最近的调查当中，该指数已经正常化，因为很多国家已经解除了限制。奥地利首都今次击败丹麦哥本哈根，要归功于其较高的医疗保健得分，而瑞士的苏黎世和加拿大的卡加里和温哥华就跻身前五名。总括来讲，欧洲在本年度的宜居榜单当中占主导地位，在位居前列的11个全球城市当中占了6个。哥本哈根在2021年的同一排名当中位居榜首，今次排名第二。瑞士是欧洲唯一一个有两个城市进入前10名的国家，苏黎世排名第三，日内瓦排名第六，而加拿大今次有3个城市入选，卡加里、温哥华和多伦多成为今次大赢家。今次唯一进入前10名的非欧洲或者加拿大城市是日本的大阪和澳洲的墨尔本，他们共同排在第10位。报告当中指出，中国新一轮病毒爆发导致了严格的封锁，虽然有所缓解，但没有看到明显效果。同时由于乌克兰战火持续燃烧，几乎今年不在考虑范围。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